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给人带来健康、善德和未来。作者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8日。法轮大法带给人类些什么？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它的伟大，它的美妙，难以穷尽。法轮大法在大陆多被称作法轮功。近来听说法轮功在西方自由世界也受到了个别媒体的诋毁，我感到痛心而又震惊。痛心的是，文明社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受到毒害。震惊的是，邪恶的中共迫害了难以计数的中国人，现在又把魔爪伸向了西方。法轮大法究竟带给了人些什么？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从1998年修炼至今，想从自己、家人身边的一些小故事谈一谈自己肤浅的感受。第一部分，法轮大法给人带来了健康的身体。我的三个姐姐、大姐夫还有父亲在1998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父亲那时70多岁，因为腿疼，走不了几步就得蹲下来休息一会儿。去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啥，可就是腿疼不能走路。父亲自从练法轮功后身体非常健康，也再没腿疼过。小怕歪，老怕摔，父亲90多岁后不知摔倒过多少次，有时碰得鼻青脸肿，但都是皮外伤，从来没有伤筋动骨甚至危及生命的。父亲94岁无疾而终，临终时非常安详。儿子说爷爷睡过去了。村里的乡亲都知道父亲是借了练法轮功的光。大姐夫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得过肺结核，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干重活。修炼法轮功后，他也有吐血的现象，还很严重。但他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按照法轮功师傅讲的去做，没有打针吃药，没有去医院，就是通过练功修炼自己的心性就好了。大姐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萎缩性胃炎，每天愁眉不展，吃不下东西，神经衰弱，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的觉。修炼后，她女儿说，我妈现在和小孩子一样，往哪儿一躺就睡着了。大姐现在70好几的人了，除了干农活还常给别人打工，爬高上树，别人年岁高不愿干或不能干，他和二姐自己带高梯干，所以雇主都争着要他们干活，因为他们实在不偷懒不耍奸。二姐修炼法轮功前好烧香拜庙，结果有了附体，自己有时也控制不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师父给他清理了身体。我妻子身体也不好，夏天都得戴护膝，穿棉拖鞋。他从家人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超长，于2010年也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现在他比我还怕热，电扇、空调随意吹。妻子的妹妹、姐夫从他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超长，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他姐夫跟我说，他练法轮功前有一次感觉不行了，他女儿好像也有预感，给他打电话过问。他练法轮功后，一次练功时感到嗓子有东西到了嗓子眼儿，伸手拽出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有4-5厘米长。他如今身体非常好。妻子的嫂子也看到了法轮功美好，那年她食道癌做完手术， 回病房时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场的医生、护士、病房里那么多人都很震惊。他手术到现在八九年了，很健康。二姐的邻居不能吃东西一个多月了，她知道自己得了不好的病了，食道癌，不敢和家人说，就找二姐问该咋办。二姐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她很诚心，每天晚上找个安静的地方盘腿念一个小时。一个多月后，她高兴地找二姐说自己好了，也想练法轮功。邻居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告诉别人法轮功去病健身的奇效。因为中共还在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很遗憾上述这些个人的真实姓名、地址等详细信息不能在这里透露。第二部分，法轮大法给人带来了善良与美好。我们单元的楼梯及地下室通道的用灯是公用电表付费，本来是单位负担，单位倒闭后由用户共同承担。因为没人管理，多数楼层的声控开关坏了，整日就是长明灯，所用的灯泡度数又较大，因而每户每月为此交费10元，结果只用3个月就欠费了。因为人们嫌贵，不愿再交费，自然也就无人问津了。单元门没电不能锁门，很不安全，人们生活行走也极为不便。我就和妻子把地下室到顶楼的开关统一换成了新的声控开关，灯泡换成了5瓦的节能灯，更换了空气总开关，预交了50元的电费后正常运行了。有的户主主动上门来送钱，我们都谢绝了，告诉他们这都是我们自愿的个人行为。运行一年后，有的户主在群里号召每户交费，现在每户交费10元可运行2年，不管哪个楼层的开关或灯泡出现问题，我们都是自费给予更换，做到善始善终。二姐在果园打工时从高梯上摔了下来，雇主让去医院，她谢绝了。雇主来家里探望时带了些礼物，二姐也把礼物退回。而本村另一位给这个雇主打工的人也是此等情况，又上医院又要误工费，花了几千元。二姐分文不收，让雇主非常感动。她说，练法轮功的人为别人考虑，就是和他人不一样。一天早晨，二姐起来一开大门，门口散落了好几百元人民币，她捡起来数了数，有2000多元。她就四处打听寻找施主，施主非常感动，送来一箱牛奶表示感谢。二姐退了回去，施主了解法轮功真相后，还借阅了转法轮。妻子在计量单位工作，司机为了抬高称重经常私下送钱给他，妻子都一一婉言回绝。我在单位上班，也有学生家长送钱送物的，我也都是从不收取。如今大陆贪腐成风，修炼法轮功者洁身自好，所以练法轮功这一块绝对是净土。现在人的道德很低下，自己的工作能完成就算不错了，要是大伙儿的工作往往能推就推，能靠就靠。而法轮功弟子按照师父的要求，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不计个人苦乐，不计个人得失。时间长了，领导当然很清楚， 所以在学校全体大会上直接宣布让我来担任学校高考重点班的班主任。重点班的班主任责任大，压力大，各方面付出自然就大，一般是提前沟通。领导为了让我接任，不提前打招呼，直接大会宣布，造成既定事实。我不计报酬，加班加点，尽心竭力。我所带的这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喜人，是这么多年来上重点线人数最多的班级。我与同事相处，尽可能为同事着想。有一个同事向我要教案，他让我按课时日期整理成能直接上交的形式。由于我和他不是同一年级，还得给他一一重新整理，真是饭都做好了，还得送嘴里呀。虽然有些不快，又想到既然这样，肯定有他这样做的理由。我们修炼的人不是要做到为他吗？便放下了内心的不快，给他默默地做好了。有的同事感到不平，指责他，我主动为他开脱。他这段时间有事儿。我们的善良也得到了亲戚和乡邻的称道。在父亲去世时，有个乡俗是孝子迎人主，姨姨舅舅家的亲戚们，大街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村人。人主来家后跟我们讲，他们一进村，村里的人们就跟他们说，这家人对老人可孝顺了，如何如何。人主很受感动，亲自守灵一夜，对我们免去了很多仪式。本家的嫂子也跟我说过几次，你姐夫要不是练法轮功，可做不到这样好，对老人照料得好。第三部分，法轮大法带给人平安与未来。前文谈到了家人及亲灵通过修炼法轮功和对法轮功的信仰，给自己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炼者在面临生命危险时，凭着对师父的信，对大法的信，就能走过危难。前年二姐在房上扫雪时从房上滑下来，当时就失去了知觉，醒来后不能动弹。外甥来了，看到这样才把她弄回家。外甥要母亲上医院，二姐执意不去，说我们练功人没事。开始不能行动，二姐就一点点坚持练功，二十几天后就好了。要是去医院检查的话，情况就复杂难说了，说不定会弄出什么事情来。那次我骑摩托车载妻子到她姐姐家，途中因修路，她不知该咋走了，按照大致方向走采矿的路，陡峭的山路全是碎石铺的，快上山顶时突然链条掉了，我控制不住车，摩托车载着我俩就往山下滑溜。就在我不知所措时，妻子高喊师父，就这一喊，下溜的车立刻停住了，一场危难化解了。法轮功如此美好，但佛法修炼是中共的无神论所不容，加之当时的党魁对法轮大法师父的妒忌，所以从1999年7月后以举国之力妖魔化法轮功，想要在大陆根除法轮功，各种残酷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邪恶真是罄竹难书。但法轮大法的美好早已根植在每个法轮功修炼者的内心深处，这也是二十多年来法轮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在大陆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功美好的真相原因所在。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告诉世人如何躲过劫难，走向美好未来，走向美好未来。天灾人祸这不同寻常的天象，现在每个人都有所感知，古今中外的各种预言也都预示人类会有难。由于在大陆从一入学开始，学生守则把爱党放在第一条的最前面，课本及各种媒介都是极尽宣扬中共的美化之词， 所以在大陆想揭开中共的邪恶画皮，看到其邪恶的本质很难。但法轮功修炼者几十年来对真理的追求从未放弃，为了世人平安躲过劫难，能拥有美好的未来，法轮功修炼者在大陆冒着被恶告、被抓、被下狱、被活摘器官的风险，不收分文地向陌路人传递着真相资料。这样的胸怀，普天之下除法轮功之外还能有谁？许多中国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善举费解。其实想想，耶稣是神，当年他完全可以避免酷刑及十字架绞杀之苦，但为什么还这样承受啊？现在人们知道了，他是为了众生的得救而承担他们的罪过啊。因此，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些善举还有什么不解呢？他们遭受酷刑，被活摘器官，他们难道不能避免吗？只要他们说不练法轮功，就可以和普通人一样不受任何骚扰迫害，但他们心里装的是世人的平安与未来。可喜的是，每个人都有选择未来的机缘，在大陆已有四亿多人真名或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光明与未来。可忧的是，受中共谎言毒害至深者，何日才能清醒？何时才能悟道？而今中共又把在大陆迫害法轮功的这一套照搬到了西方，找几个人做伪证，媒体在配合大肆宣扬。当年的耶稣也有门徒背叛者犹大，但真理的光辉怎会被几个飞舞的苍蝇遮蔽呢？有缘的你啊，要想看到真理，就请上明慧网吧，那里有千万修炼者的心声，那里真、善、忍的光辉会驱散您心中的阴霾。相信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定会有拨云见日之感。法轮大法带给人类些什么？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它的伟大、它的美妙难以穷尽。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太博大精深了。法轮大法讲的是宇宙的法理，显性的、隐性的，感受再多也只是皮毛而已。自己愚拙，只能从自己及家人受益这一方面谈谈切身的体会。希望有缘看到此文者能对法轮功有一个正面的了解，从而选择自己的幸福与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